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这卷书，对于今天的教会具有永久的重要价值。请你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是指路加福音，作者路加收集了耶稣的生平，写成路加福音，还有初期教会的故事是有他亲自参与的，写成《使徒行传》。这两卷书是教会历史的根基，包括了福音的起头、耶稣的工作所成就的救恩，还有初代教会如何广传救恩。因此，《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印证。《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兴起，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记录福音传给外邦人，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也应验了旧约先知书的预言。我们刚刚学完的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也讲到，神的救恩不是单单给选民的，也是给万国万民预备的，说明福音对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同样有意义，终于在历史上展开了。在开头的第二章第四章提供了教会的生活与敬拜，还有他们小组活动啊，他们在一起干什么，他们是借着洗礼加入教会，他们聚在一起祷告、学圣经、彼此的相交、一起的掰饼。使徒行传提供了教会敬拜服事生活的规范，给我们后代的历世历代的教会有可以学习的规范，所以这卷书非常重要。《使徒行传》它也是一本讲论拆传宣教的书。这卷书记录的时间从主后30年左右耶稣被接升天到最后第28章，大概是主后61年，记载的初代教会的历史只有短短的31年，福音就从那时候开始广传，一直传到今天你的身上。作者的记录让我们看见福音从犹太人的中心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各地，正好应验了1章8节主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句话，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这一节可以作为全书的总纲，所以我们要把它背下来，这是我们今天学习这一章要背诵的经文。纵览一下整卷书，从地理方位的扩展来看，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7章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第二大部分是8到12章福音从犹太开始传到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为主做见证，第三大部分就是最后13到28章福音传到地极的见证。读到这些啊，我们真的是只有低头敬拜，主的话怎样说就要怎样成就，虽然记着一小群软弱的人。结构上从宣教人物来看，这卷书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1到12章的宣教士以彼得为主，在犹太人中传福音做见证。后半部13到28章宣教士的主角变成保罗，他在外邦人中传福音，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基督教会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宣教传福音。本书总共有几章？28章。有牧师讲过，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每一代基督徒都要继续地跟随初代教会的使徒们的脚踪，为主做见证，继续地谱写每一代的使徒行传第29章。路加他是参与其中的，你和我也是在其中的，继续履行主的这个命令。本书强调教会的履行宣教的使命上面圣灵的地位极其重要，圣灵在本书中被提到70次之多， 因此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圣灵是每个信徒喜乐和能力的来源，教会领袖特别的被圣灵充满，就在教会里面当职服侍、祈祷、传道，来建立教会。圣灵引导教会并赐下能力，所以圣灵的恩赐是以宣教、传福音为目的而赐下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使徒行传在新约书卷中有它特别重要的地位。福音书记载到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为止，使徒行传却记录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跟随过他的使徒们四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使徒们遭逼迫，甚至有人殉道，那么历史历代也有这样的逼迫为主殉道的先辈。但是圣灵带领教会继续在试炼中成长，成为初期教会历史的宝贵记录。读了这卷教会历史书，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后面的新约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他都是根据他这些宣教旅程来写的。好，我们大概的介绍就到这里。第一章与第二章讲到教会的起源，今天我们要看完第一章。第一章可以分为四个段落，一到五节是序言，就复活的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第二段是六到十一节，耶稣升天。十二到十四节第三段主要就讲到门徒听了耶稣的命令回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最后一段十五到二十六节，使徒们选出第十二位门徒。第一节一开始交代了这本书特别写给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提阿菲罗，是不是很熟悉啊？那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头也是说写给提阿菲罗的。路加写这卷书是要帮助这位信耶稣的人提阿菲罗和其他跟他一样的基督徒，使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我对基督教起源有一个可靠的认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路加所写的这些跟当代的当时的非基督徒记录的那些史书、地理史书是一样的。圣经是何等的宝贵，也是非常的可靠。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向读者简述福音书的总意，就强调了耶稣的工作与教会起源是相互有关系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怎样开始传道的工作，怎样教导人。使徒行传是耶稣借着见证人继续他的工作，继续福音的教导。与一到五节主要是复述福音书的最后一章。路加为下文布置了场景，就是耶稣对门徒的命令，他复活显现的真实，还有他应许圣灵要降临，这些跟着耶稣的人继续做神所做的事。激动人心的这个历史的新篇章，就要借着这一些曾经背弃他、耶稣钉十字架时候逃跑的这小群人展开了。第一节把耶稣当初的工作与升天后继续的工作联系起来，耶稣的工作就是基督教会的开端。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话，他们聚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意义。第二节这里耶稣开头的工作是直到他被击上升的日子。路加福音结尾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一节也简短地提到耶稣的升天。路加福音最后的一段语重心长地来教训门徒非常的重要，路加就将它记载在福音书中，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那一段。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呢，跟前书接起来，再简单的来总述一遍，表示耶稣复活的那一日直到升天， 是他在地上工作的结束，也是教会工作的开始。第三节，路加指出，耶稣这一段教训是在他从死里复活到升天之前这一段时间讲的。耶稣复活向门徒多次显现，证明他活着，证据确凿。门徒起初他们不肯相信耶稣复活，后来因为40天之久跟他们在一起，不断地看见许多的证据，使他们笃定不能不信。因此教会所传讲的信息是接着耶稣的信息。耶稣有一项特别的吩咐啊，第四节，是他和门徒们聚集的时候记下来的。耶稣吩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直到等着父所应许的，那是什么呢？路加福音24:49，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17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父所应许的显然就是指圣灵。当时的门徒面对很大的诱惑，因为老师离开了，他们也不是本地人，门徒都是加利利的，他们就想要回去了。约翰福音21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真的回去重操旧业打鱼去了。但是耶路撒冷才是神选中要赐下圣灵的地方，耶路撒冷才是耶稣被弃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正是重新见证耶稣的地方。第五节，这里耶稣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的应许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更加的有力。耶稣在这里是引用了路加福音3:16，约翰是用水施洗，却预言将有一要用圣灵施洗。施洗这个字是把一个人浸在水里，或者用水浇灌他，清洁嘛，清洗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字用于圣灵，是指圣灵从神那里从上头浇灌下来，目的也是清洗，但是这个是与赦罪有关的，用在圣浇灌用在圣灵的身上，就远远的超过了原来的这个施洗清洁的这个意义。原来这个浇灌液体这个比喻啊，根本就不足以全然的来表达圣灵这一份宝贵的恩赐。因为圣灵是将大能啊，生命的大能，复活生命的大能，智慧喜乐带给属神的人。因此洗礼这个词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个施洗这个字面的含义，没有任何同义字可以来概括它包含的属灵的意思。这是描写基督徒接受圣灵的特殊的字眼。所以我们总结一下1-5这一卷书的序言，重点就是主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看第二段6-11，讲的是门徒看见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就问耶稣说，此刻就要建立属神的国度吗？耶稣回答他们，当前最最要紧的，你们应该立刻去做的，就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神国度的扩展是要借着门徒去完成的，圣灵会加添他们力量，耶稣应许自己离去以后有他所差的圣灵来代替他与门徒们同在。这几节经文说明了神的计划和神的计划中教会的地位，并且提醒我们今天这些读者，福音传到地极是持续进行中的使命。所以我们虽然读这卷书是教会历史，但不要把它看成历史故事啊，要是来接受神同样的来差派，同样是对你说话。 人人都会想要知道终局什么时候才来临嘛，门徒也不例外。在看见耶稣复活显现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人的想法。于是第六节，门徒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可是主没有直接答复，而是用类似福音书中的口吻，在第七节断然地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神行事的时间在他手中，不是世人所能过问的。这个我们在过往的查经中，尤其在启示录已经强调过了。既然是属神的奥秘，就不容人来揣测。那些急于计算末世的局势，末日什么时候来到的人，肯定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啊，没有记住耶稣在这里的教训。耶稣再来的日子，甚至不是当时跟耶稣最亲近的使徒们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历代以来总是有人会觉得他们掌握了末世的时间表呢？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出异端邪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查经，来学习明白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门徒不能把时间耽误在妄自揣测去猜测未来的上面，而是要完成为耶稣做见证的任务。这任务的范围是广泛到全世界的。第八节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到了第28章，并没有说这个为主做见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第一阶段完及而已。第八节是全书的总纲，使徒行传全书的结构正符合第八节耶稣对门徒的嘱咐，从地理方位上正是照着这样的地点去传开的。为了这个任务，门徒在第二章得着圣灵降临的应许，然后在其他情况下就是一再的应验。七到八节是耶稣离开地上之前最后的几句话，有它特别的重要性，与福音书所记载他最后的话十分相符。我来念一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6到49节，耶稣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信靠耶稣的你和我，我们活在地上唯一的任务，就是在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中为我们的救主来做见证。清楚这个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人生的精力时间集中在这个重要的任务上，不为复杂的事分心。当不信的人问起你信什么的时候，你说我不会讲道啊，那你可以讲你的经历啊。这也是小燕老师一直讲，现在他正在带我们读每天的为孩子祷告的书，他也鼓励大家分享见证。我相信你也是因为听了别人的见证故事打动了你来信主的，我也是这样。我开始的时候来到这里，英文讲到我也听不懂，然后人家讲道理我也听不懂，圣经也没读过，但是当牧师讲到他是怎么样信主的，他跟我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他跟我是一样的讲中文，一样的背景，我听到这个我就被打动，我说这样能够改变他生命的主，我也想要来试试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哎呀我不会祷告，我也没上过大学，我没念过神学院，我也不会讲道。不需要你会讲道，需要的就是你活出那个见证，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我很会分享见证，哎呀，我说的讲的很精彩。你要首先你要自己有生命的榜样，你才能去教孩子嘛，你才能去说他嘛。也许我们没有口才，但是你活出来那个活活的生命，你不用讲话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见证。感谢主，这一节和下一节三次重复说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这件事，是要强调门徒是耶稣升天见证人的功能。就像使徒约翰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强调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过，我们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些使徒啊，我们新约圣经呢，就是跟随过耶稣的这些使徒写的新约书卷，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跟他同吃同住的，所以是耶稣命令他们去做的见证。他们记录下来这些新约的书卷是圣灵默示的，多么的宝贵啊！弟兄姊妹，希望我勉励我自己和你，我们不要哎呀好像信主时间长了呀，圣经我也读过了，然后好像会背了，但就有时候我们甚至怀疑，在我们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或者是教会逼迫是越来越严重了，不只是在国内啊，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这些异教的国家更加的严峻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来相信圣经上句句都是真理，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有敬畏律法敬畏他话语的心，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进去。十到十一节，耶稣消失在高天看不见了，门徒还定睛望天，这个细节的描述表示他们期待耶稣再度出现，或再有其他事情发生，以致眼见的情境不是剧情的终结。他们在这里的这种的心情呢，就有两个天使穿白衣的人出现了。天使出现是要解释当时发生的事，他们问门徒为什么定睛望天，语气是带着一点责备的口气，暗示他们不该在这里耽搁了，刚刚耶稣跟你们说的话忘记了吗？不该自私的想要把耶稣留下来了。门徒已经有了主的命令，知道该做什么，如今他们再一次得着保证应验，得着鼓励，知道耶稣升天是一种担保，他既然可以升上高天，也可以同样的再来，驾着云彩而来。这是在前面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耶稣预言过的，因此耶稣再来的盼望就成了门徒为耶稣做见证的背景和动力。这段经文也呼应了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说的，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末期才会来到。好，我们接着看第三段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升天的故事，以门徒听从耶稣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以祷告的态度等候圣灵降临作为结束。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到了十二节，我们才知道耶稣升天发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这个地点。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是很困难的，门徒大都是加利利人、乡下人、外邦人，在耶稣受害之后，他们应该是很想要逃离嘛，免得受牵连，是不是？ 他们3年多来最厉害的老师都离开了，没什么可以留下来必要啊，没有依靠了。留下来的话，可能会被工会领袖啊这些逼迫嘛，返回家乡逃避，免得生命受威胁，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门徒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命令，应该不会留在耶路撒冷的。但是现在，他们集体顺服，他们领受了耶稣的命令，正在仰望天空困惑的时候，神又差派天使来提醒他们，鼓励他们。于是，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门徒住在耶路撒冷一间楼房上，这样呢可以不受干扰，很适合告。作者路加13节这里列出11个使徒的名字，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莱菲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与前书路加福音6章14到16节的门徒的名单相同，证明耶稣在地上最亲近的门徒成为了教会的核心。14节，这11个门徒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圣灵是神的恩赐，为要引导教会的方向，加给教会力量。那么，人向神应许的态度就是祷告了。神回应这个神的应许的态度就是祷告，这一点很重要。教会祷告就会得着圣灵，就会得着方向和力量。因此，路加一开始就强调，门徒要花时间恒切同心祷告，以等候圣灵。他们中间有一些妇女，也有耶稣的门徒，其中至少有几位是见过空坟墓的，还有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这一小群的祷告会不得了啊！他们是初期教会成立之前的祷告会。会前祷告会，今天的教会也跟那时一样。如果基督徒祷告，神就做工，阿门。然而，一般来说，你和我们这些天然人呢，宁肯做各样的事情，也不祷告。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喜欢做事情，祷告半天，好像我没做什么事，没出什么果效，唯有。在我们极其渴望、相信、迫切同心的祷告中，在神面前等候，圣灵就赐下，能力就加给我们。11节这里说出祷告必备的2个条件：第一，同心合意，意思是一群人、一群悔改、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有同一个思想、同一个目的。在《使徒行传》中，“同心合意”这个词出现了11次之多，所以教会中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是一把开启神祝福的奥秘的钥匙。你都不同心，你说阿妹呢？怎么能祷告呢？你来教会又不是图钱，又不是什么，也没人发你工资，怎么样能同心合意呢？就是一个真正被神拯救。脱离罪恶死亡的一个会感恩的人，觉得差福音债的人，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神迹要发生。第一是同心合意，第二是恒切。恒切的意思是专注，强调持续不断的情况。使徒行传中这个字就是与祷告有关的。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念起来很简单。其实啊，很难，对，意思是很明白了，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很困难。现在的教会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同一思想、同一目的的持续不断的聚在一起祷告呢？你们教会的祷告会是这样吗？感谢主，我现在服侍的、参加的这个阳门教会， 就是这样的一群宝贵的弟兄姊妹。礼拜三的祷告，每天早上7点钟聚着一起读经祷告，然后才去上班哦。他们有当老板的，他们有带孩子的，一个人带了3个孩子的妈妈，很辛苦的。不是说他们没事干哦。在这个教会有一个神迹，就是所有来探亲的这些老人家、这些亲人来到他们中间就会信主，很神奇哦。那是因为他们亲人还没有来的时候，这群弟兄姊妹就体面为他们祷告。如果这个弟兄的母亲要来探亲或者是没有来，他们也会祷告，就这个弟兄的妈妈也是我们的妈妈啊，他的姐姐也是我们的姐姐，主啊，求你拯救他。我们真的是一起把他当着家人这样一起祷告的，祷告神就要做工。好，我们看最后一段15到26节，选出12位门徒。这段故事的内容穿插了犹大身亡、丢弃位分，马提亚被选来代替他，作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来补上12位门徒的空缺。作者路加已经在福音书里面记录了12门徒，他们有特殊的功能，就是成为犹太人的使徒，他们可以期待将来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因此，填补这个空缺的意思，可能表示向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弥赛亚的任务，在耶稣复活之后，仍然要继续下去。15节，彼得在福音书中，他就已经是一个领导人物，这里也是他站起来发动补选门徒这件事的。犹太人的律法规定，必须足够120个人才能够成立一个有决议资格的团体。他们有足够的人数了，现在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团体了。16到17节，彼得一开头就宣告犹大他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他提到大卫被圣灵使用写出预言，就是第20节引用的句诗篇，刻画出犹大卖耶稣的行为啊，罪孽深重。18到19节，向读者解释犹大的死，就是犹大用卖耶稣的那笔钱买了一块田做他的产业，后来他就死在这里流血，结果呢，耶路撒冷的人就把他埋在这里，成为血田。亚哥大马是亚兰语，就是血田的意思。20节引述2处诗篇的经文，第一处是诗篇69篇25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这是警告一位近前者的敌人。在耶稣和早期教会的眼中，这位近前的人就是弥赛亚的预表。因此呢，可以从这个诗篇中很自然地找到出卖耶稣之人的预表，他的住处，这个住处就是指犹大买的那块田必变为荒场。第二处经文是诗篇109篇的第8节，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诗人向敌人发出一连串咒诅，并愿有人得他的职分。这节经文被用来支持应该选出一个新的人来补犹大的职位。21到22节，最初的使徒必备的资格是什么？就是见过复活的耶稣，又被他委派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但必须从那一群在耶稣工作期间不断地与其他使徒保持联系的人当中推选出来，就是从约翰施洗开始直到耶稣升天为止和他们作伴啊在一起的人。23到25节，于是选举2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2个人中证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至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会众当时提出两位候选人，不过拣选的是主，因为使徒不是一个出于人意的职位，所以啊，会众祷告求主拣选，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最后一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也读到这里，今天的我们会认为啊，摇一摇抽签啊，这个方式好像很迷信啊，不可靠，很随机。但是当时不论是犹太教还是犹太人中的社会团体，他们都是采用抽签来决定人选的。旧约圣经箴言16章33节这样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在五旬节之前，教会必须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寻求从神来的引导，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祈祷摇签，这是合宜的。教会其实是求主自己挑选合适的一位，然后把他列入使徒中。所以抽签选使徒在当时算是正常的方式。不过呢，我们下面第二章就会读到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教会时代开始以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教会用抽签的方式来选举人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可以随时奉耶稣的名在圣灵里祷告，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一章中，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跟门徒在一起，对门徒说非常重要的离别这讲话吩咐，重点就是要门徒去为他做见证。第八节是我们背诵的金句，也是本章乃至整本书的金句，甚至是整本圣经的重要内容。而且吩咐门徒在出去为他做见证之前，必须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得着圣灵前提是两把钥匙，第一是主的门徒同心合意，第二是他们聚在一起奉耶稣的名恳切祷告。下周我们就会在第二章中看到，如同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浇灌这一群祷告等候的门徒，开启了基督教会的新篇章。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们也要恳切祷告，也要到处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感谢主，这也是我们每天在 QQ 群里守望祷告，也是小燕老师在带领我们要出来为神做见证的这样的教导。感谢主，虽然我们好像觉得自己都不行，但是谢谢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好像是正在做他和他心意的事啊，是不是要给你自己一个鼓励呢？感谢主。